恩圣经学院。公益的社会，阿摩斯书研读。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曾道，很高兴今天再有一次机会能够和您一起来查考阿摩斯书。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面能够借着圣灵的帮助，一起从这一卷书的里面有这么好的领受。今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查考，也求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更加的将我们所领受到的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活得出来。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查考了阿摩斯书第七章第四到第六节，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查考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七到第九节，希望您能够仔细的听，在一段音乐之后就开始我们的课程。今天要上第31课准绳的意象，第31课准绳的意象。首先请一起看今天我们所要查考的经文，在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七到第九节。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七到第九节，圣经在这里记着说，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这一段的经文是在第七到第九章五个意象里面的第三个意象。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两个意象了，分别是蝗灾的意象和烈火的意象。神原来要降下蝗灾和烈火来刑罚以色列人，但是因着阿摩斯的祈求，神就免去了这两个灾祸。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所讲的就是第三个意象，也就是准绳的意象。我们先看第七节。第七节这里圣经记得说，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里拿准绳站在其上。这段经文一开始说，他又指示我一件事，表明这是另外一个意象，和前面两个的意象相隔了有一段的时间，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接在后来发生的。至于相隔了多久并没有明说，但是可以想象得出来并不是差得太久，因为整卷阿摩斯这一卷书从头到结束大概也只不过在两年的时间里面。接下去说，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我们从第八节，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就可以知道这道墙就是代表神的百姓，这些以色列人。墙是有人建造的，不是天然生成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或者我们讲今天的教会，就是今天神的百姓，也都是神所造的。这个墙它代表这些神的百姓，是神特别去建造出来的，是按着准绳建造的，就表示这些百姓会 集合在一起，会被建造成一个国家，或者是像今天神的百姓集合在一起建造成神的教会，都是按着某一个标准去建造的。这个是一道砌起来的墙，并不是一个乱石堆成的东西，不是一个毫无章法的墙，而是一个整齐的、有标准的、有章法的墙。接下去在第七节这里说，主手里面拿着准绳。这个准绳是什么东西呢？准绳就是用一条细的绳子，下面垂了一个很重的铅锤或者是金属锥，用来量柱子或者是墙是不是正，是不是直。这个是量正不正的一个工具，在建筑上面常常会用得到。而手拿着这个准绳站在这个墙的上面，就表示说这个准绳是在神的手里面，也就是准绳是神在控制的，这是神的标准。以色列的百姓是按照神的标准被拣选、被聚集、建造起来的。神给他们标准，就是神的律法和诫命。这些律法和诫命要成为以色列百姓，不管是在宗教上面、在社会的方面、在个人的行为、个人的生活上面的规范和准则。神的标准是公义的，是不改变的。神的标准是要让人知道，所有的这些让人知道的、要让人去遵守的这些标准，在圣经的里面都有记载，都能够找得到。以色列的百姓是这样子被建造起来的，今天教会里面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被建造起来的。今天你我知道这个标准吗？我们如果不是很清楚，我们就要多查考圣经，多研读圣经。今天你我有达到这个标准吗？如果没有，我们就要努力的去达到这个标准。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你也要常常的思想，你的教会是不是达到了这个标准。要记得，神不单单是在以前阿摩斯的时代，拿着这个准绳，站在他的所建造的这个墙上面，量那个墙是不是正，是不是直。今天，同样的，神也会站在我们的当中，拿他的准绳量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正，是不是直，也量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正，是不是直。接下来请继续看阿摩斯书第八节，第七章的第八节。在这章圣经记着说，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这地方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来记载看见这个异象的经过。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这是一种神启示异象的方式。神先呼叫先知的名字，然后用问答的方式指示有一个异象，然后神再加以解释说明这个异象的含义。这样的方式应该不会是在做梦的状态或者是恍惚的状态之下进行，这样子的一种启示的方式应该是比较接近神在何烈山向摩西启示荆棘焚而不毁的那个异象的时候那样子的方式。我们知道神让我们看到异象，神让先知看到异象，有很多的方式。有些时候是在做梦的里面，有些时候是在人很清醒的时候。所以从这第三个异象，显然我们可以判断说，阿摩斯看到的这些异象是在清醒的状态之下，而且神还向他说话，他也回答了神的一些话。 这一种的启示的方式在其他的先知的身上也发生过，比方说在耶利米的身上也有同样的情形。我们请看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一到十二节。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一到十二节，耶利米领受异象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情形是这样子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和后面继续下去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利米看到那个杏树枝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象，也是和阿摩斯在这个时候所看到准绳的意象的情况是非常接近的。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阿摩斯书来，在第八节，就是第七章的第八节，这里接下去说，我说看见准绳。从阿摩斯的这个回答的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整个的意象它的中心就在这个准绳这个上面。他为什么会用准绳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圣经其他的地方对于准绳的记载有些什么特别的含义或者是属灵的意义没有。请看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第十七节。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第十七节，在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十七节这里，圣经记着说，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他用准绳来形容公平的事情，就像今天常常我们会看到说用天平来形容法律上面的公义。在古代的那个时候，他们比较不是用天平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形容的方式，他们用准绳来形容一件事情是不是正直，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公义。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的圣经，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二十一章第十三节。列王记下第二十一章第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圣经，这里也记着说，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插进耶路撒冷，如人插盘，将盘倒扣。所以在这地方也用了另外的一个形容的方式，就是说量撒玛利亚的准绳。我们不晓得说列王记下的这一段的记载是不是和阿摩斯的这段的记载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在那一个时代的里面，常常讲到公平公义的时候就用准绳来作为一个代表。接下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阿摩斯书第七章第八节的后半段。第七章第八节的下半段这里说，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神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是在讲一个很严厉的审判了，但是在这个时候神还是称呼他的这些百姓叫做我民。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是建立在应许和约的上面的，因此是一种长久存在的关系。即使是以色列人犯罪悖逆了神，神要施以审判的时候，神还是看他们是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子民。神在这个时候称呼以色列人为我民，就是我的百姓，因为这些百姓是神所拣选，神所建立的。神在这些百姓中间赐下律法，有他的标准，有他的要求，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 神总是认得属于他的人。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第33章第13到16节，出埃及记第33章第13到16节，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神认识他自己的子民。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第33章第13到16节，这里记着说，我如今坐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所以可以看到说，神把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神认识他自己的子民。我们如果从约翰福音第十章的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神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你我都是神的羊，我们要紧紧地跟随神，神也认得我们，他会保守我们，他不丢弃我们。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八节，接下去说，就是阿摩斯书第七章第八节，他接下去就这么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在这一节的前面他说，我要吊起准绳。这两节是很有关系的，这两句话是息息相关的。准绳不单单是在建造的时候会使用，在要拆除的时候也会使用。有些时候一根柱子或者是一堵墙会用准绳去衡量，看是否已经倾斜了，是不是歪了。如果歪斜的太厉害，不能够再修复了，或者是不值得修复了，就要把它拆掉。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斜塔，在意大利比萨的地方有一个斜塔很出名，每一年都有很多的专家在那里量，现在还继续在修。但是如果继续再歪下去再斜下去的话，就有一天它就不能够再修了，它就要把它拆掉了。就是同样的道理，准绳就是在那里量这个东西歪了没有，歪得多厉害了。神对他的百姓也是这个样子的，在拆除的时候或者是要量量看是不是应该要拆了，他会用准绳。我们请看一段的圣经，记载在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八节，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八节，圣经在这里记着说，耶和华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郭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在这个地方就看到说，神要拆毁的时候，他也要拉起准绳，他要看看说偏离了多少。以色列的百姓是神用他自己的公义和圣洁所拣选所建造的，在这个时候神用建造时候的标准来衡量，要决定是不是能够再修复。如果不能够再修复了，就要把它拆掉；如果还能够再修复，就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能够悔改认罪来归向神。后面这里接着说，就是阿摩斯书第七章第八节，接下去就是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因为神用准绳一量，发现偏差的太厉害了，太离谱了，这个墙本来不是乱堆的，而是按照一个准则去建造的，但是现在已经偏斜的太厉害了，没有办法再修复了，而且也不可能再去修了。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和神原来的要求相比差得太多了，而且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一再一再的拒绝悔改，他们在各方面都达不到神的标准，因此神就宣告说不再宽恕他们了， 他不要再修复了，而是要拆毁了以后再重新建造。因为以色列不管在宗教、在审判、在各样的社会的这种公平上面，都已经离神的标准太远了，而且神看到说他们没有办法再回头来改善了。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不单单是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达不到神的标准，而且是三番四次故意的去犯罪，因此神不能够再赦免他们。但是我们知道神实在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在这个时候神还是称他们说我民以色列。先知看到了这个异象，看到准生的异象的时候，听到神的宣告之后，就知道已经没有办法再挽回了，所以他就不再像前面的两次异象的时候向神祈求，求神赦免。这样子的情形其实在创世纪的里面，亚伯拉罕也曾经为了索多玛向神祈求，到了最后没有办法再退让了，甚至在整个的城里面连十个义人都找不到，所以亚伯拉罕就不再祈求了。这两个情形其实是非常的相似的。接下来我们请继续看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九节。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九节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记着的：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所以当讲到以撒的秋坛，我们先来看一下秋坛是什么呢？秋坛就是指高大的坛，秋坛不一定是指拜偶像的祭坛。其实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曾经盖了48座秋坛，作为献祭给耶和华神的祭坛。直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建成之后，才停止了在秋坛的献祭。我们请看一段的圣经，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二到第四节。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二到第四节，圣经在这里记着说，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所以从第二节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知道，在有圣殿之前，以色列的百姓是在秋坛献祭的。但是从耶路撒冷盖了圣殿之后，以色列的百姓就不再在秋坛献祭了。那我们也看到说，除了这些献祭给耶和华的秋坛之外，在以色列的这个地方还有其他的秋坛。比方说所罗门王在年纪大的时候，在年老的时候，为了他的妃嫔所拜的外邦神，建筑了不少的秋坛。而耶罗波安一世更在北国以色列的伯特利和但的秋坛建殿，并设立祭司。所有的这些秋坛，不论是为了敬拜偶像，或者是敬拜金牛犊，或者是敬拜耶和华神的，一直到了犹大王约西亚作王的时候才全部拆除。这些事情都记载在列王记下第23章，您可以自己去看。以撒的秋坛特别是指在别示巴的秋坛，因为别示巴这个地方是以撒所命名的。而在阿摩斯书里面，我们可以从第五章第五节和第八章十四节看得到说，别示巴的这一个地方的偶像敬拜对北国以色列人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章特别讲到以撒的秋坛， 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以色列圣所就是指的在伯特利所建的，为了金牛犊所建的那个殿。我们从第七章第十三节这里就可以知道了，在这里说，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为什么在吊起准绳之后，神接下来就用第九节说，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呢？因为以色列百姓最得罪神的地方，最不能够符合神的标准的，不能够符合那个准绳的，就是他们的宗教上面败坏了。神特别在十诫的里面明确的要求他的百姓不可以造偶像，也不可以敬拜别的神，但以色列百姓却明显的违背了这个诫命，因此神要把这个偏差，这个错误彻底的改正。既然已经偏斜的太厉害了，没有办法再修复，只好把它拆除掉了。而在拆除的当中，第一个要拆除的就是这个宗教上面的偏差。接下来请看第七章第九节最后这里说，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耶罗伯安的家指耶罗伯安的王朝。耶罗伯安二世在位的时候，表面上国家很安定，社会繁荣，其实整个社会是问题重重，由于公义的沦丧，道德的败坏，已经深深种下动乱和败亡的种子。事实上，当阿摩斯说过这些预言之后，没有几年，耶罗伯安二世就过世了，传位给他的儿子撒加利亚，结果只做王半年就被杀了，由沙龙篡了位，应验了神借阿摩斯所说的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的预言。今天还是有神的标准在我们的国家、社会、教会和个人的身上。你我要努力的知道神的标准是什么，也劝人去遵循这个标准，自己也要去做得到，免得遭到拆毁的命运。弟兄姐妹，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阿摩斯书的信息就分享到这儿。如果您在课程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您是在服事上面有什么愿意和我分担共享的事，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也准备有课程的内容大纲要赠送给您，非常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电台的地址，给我曾道收就可以了。曾是曾国藩的曾，道是道理的道。我会在接到您的来信之后把讲义寄给您。下一次我要和您分享第32课先知受逼迫，第32课先知受逼迫。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